欢迎收听从开始到现在第37集。他愣了愣，倒把正事给忘了，只说，
我一向以为你的酒量好到不会喝醉。
他似乎低笑了声，才漫不经心地说，
朋友把烧酒一直喝得很晚。
嗯，他一边看着电脑一边告诉他，
我今天回去但不能停留，要立刻去一趟尼泊尔。
因为在核对网上的订单，他不自觉地略微停了停，结果电话那头也安静下来。片刻后才听见沈池问，
一个人？
他觉得这问题有点奇怪，不禁愣了一下。
当然。
去做什么？
沈池
仿佛脑海中灵光一闪，他突然丢开鼠标，皱着眉不答反问，
我在这里的一举动你其实都知道对不对？
结果他并没有否认，只是声音听起来有些平淡。
有人在那边保护你，自然会向我汇报。
所以言下之意是，他已经知道昨天他与林连城在一起了。他简直觉得不可思议，
这到底算是保护还是监视啊？为什么你从没告诉过我？
你是在生气吗？
电话那头的语音仿佛有些遥远，大概是他已经起床了。很快就有打火机点火的声音传过来，伴随着他微微模糊的吞吐烟雾的声音，越发显得漫不经心。
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在监视你，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。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？
我没有。
他面无表情地否认，可是语调却还是冷下来。
我只是不喜欢这种感觉。
林连城这个人，这三个字曾经一度导致他和他的关系降至冰点。尽管事过境迁，一切似乎都回到最初的模样，可他始终还是下意识地避讳着。他从没觉得理亏过，也从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情，但始终觉得这是他与他之间的一根刺，刺被拔掉了，伤疤却还在。他明明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，但如今被沈池知道自己和林连城昨天一直都在一起，竟然会有种被人发现抓包的错觉。可他偏偏只字不提，这样的情形与其说他在生气，倒更像是恼羞成怒。最后他连去尼泊尔的目的都没讲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而他居然也没有再打过来。他有些莫名的郁闷，直到这一刻才不得不承认，之前那些失而复得的甜蜜与美好，就仿佛悬在空气中的漂亮气泡，越是让人珍惜，也越显得脆弱。他声口稍微用力戳一下，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爆裂掉。也许是那几年冷战的时间太长，而方式太残忍，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让他失去了相当程度的安全感。在家里收拾好行李，临出门之前，他拨通了陈南的电话。
把你的人都撤走。
他语气不善，陈南在那边推脱的也很干脆。
嫂子，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。
程颖狠狠吸了一口气，正要发作，结果电话已经被人接了过去。沈池的声音很快地传过来，只是问，
几点的飞机？
他对他之前的态度耿耿于怀，故意和他作对。
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要出国，难道连护照都不需要了？
他慢悠悠地反问。真是被气糊涂了。其实早上打电话给他，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最后迫不得已，只好说：
下午3:30到云海，下一趟航班是5:30起飞，我不回家了。你让人把我的护照送到机场去。
好。
他没把电话还给陈楠，而是直接挂断了，一把接住从书桌边扔过来的手机。陈楠刚把它塞进口袋里，就听见沈池吩咐：
下午我要去机场。
陈楠大约猜到了刚才那通电话的内容，忍不住挑了挑眉，却是质疑：
现在正是敏感时期啊，你这个想法可不明智啊。
自从嘉兴那晚之后，短短几天之内已经有消息从各处传回来，全部都显示这次敌人计划周密，已经远涉重洋，调派了大批人手，绝非一次偷袭狙击这么简单。而在嘉兴那晚被消灭掉的那些人，其实更像是一支先遣部队，仅仅只是为了一探虚实的。他们失败与否根本不要紧，因为很快就会有另一波人马补上，并且出手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大。这就像科幻电影中源源不绝的僵尸，扫灭了一批，紧接着又有更汹涌的另一批冲上来。事实上，就在昨天，他们也受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袭击，而对方不惜耗费这样大量的人力物力做到这个地步，似乎是想借此机会将沈池乃至整个沈家势力一举端平。或许这其中已经不再是韩瑞一个家族的事情了，或许已经有了官方势力的暗中介入，只不过暂时还不清楚这股势力究竟是来自中东还是美国，亦或是其他国家。所以在这样的非常时期，仅仅是为了送一本护照，沈池就要亲自现身机场。陈楠对此非常不赞同，甚至暗自认为这个一手操控着无数人生死命运的男人，此刻却正在失去他正常的判断能力。仿佛是看穿了陈楠的想法，沈池只用冷淡锋锐的目光看了他一眼，语调稀松平常：
大概从我曾祖父那代开始，几乎每一天每分每秒都在有人觊觎沈家的地位和沈家掌权人的性命。现如今既然他们不远万里的来了，我总是要陪着他们玩一玩的。更何况如果我一直不肯现身，那些躲在暗处的人又怎么有机会出来动手？陈楠，这里是云海，如果连在这里都没办法保证安全，那么死了也是活该。
说到最后，他竟然轻笑一声，深墨色的眼睛里却是寒意迫人。
不管是谁，既然有胆量向我挑战，就要做好承受任何后果的准备。
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从没想过被我知道吗？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就要承担后果。
他当时好像是这么和他说的吧。程颖坐在苏州回云海的飞机上，回想起某些往事，忍不住侧眼看了看身旁的人，在心底叹了口气。这两天的如影随形简直比沈池的保镖们还要尽责。那时候他跟林连城分手，是因为林连城和同系的一个女生上了床。曾经他以为那是人生中最不可被原谅的错误，于是便用了一个自认为最严重的后果来惩罚他。 他主动提出了分手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，他才发现那时候的轻易分离或许只是因为不够相爱。当得知自己被林连城背叛的那一刻，羞辱、愤怒、悲伤，各种各样的情绪混杂着，铺天盖地般的将他淹没。可是那样多的情感却都远远及不上许多年后沈直衣服上的香水味儿。就那样告别了初恋，他没有觉得心痛，更加没有心碎。林连城在别人的床上睡了一夜，倒让他想起更久之前的一件小事。
你还记得我们上小学一年级那会儿吗？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，好多年都忘不掉。
等空乘人员送完饮料，程颖忽然开口低声说：“
嗯。”
林连城拧开自己的矿泉水瓶盖，顺手递给他，饶有兴致地问：“
哪件呢？”
开学没多久，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，是我们班。
他补充了一句，因为当时两人并不在同一个班上。
那天我爸爸不在家，我本来约了你下午一起去学校，你答应的好好的，并且主动表示会准时到我家楼下叫我，让我放心在家里睡午觉，你还记得吗？
林连城似乎仔细想了想，笑着摇头。
嗨，这么久的事儿。
他也不以为意，继续说，
后来我就真的很放心的去睡觉了，结果呢，我却迟到了。
说完也笑了起来，偏过脸去看他，目光微微闪动。
你一定不记得自己那天为什么爽约了，就因为我们班上的文艺委员那天下午上学的路上恰好遇到你，他找你帮忙拎大扫除的工具，结果你居然为了帮他直接就把和我的约定给忘到脑后去了。
等等，
林连城好笑地打断他，一脸不可置信，
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印象啊？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其他人而忘记你呢？
别不承认，这就是事实。
好吧，就算这是事实，但也不至于让你记这么久吧。莫非你为了这事儿一直怀恨在心？
是有点，因为你害我迟到，被班主任在全班同学面前训斥了一顿。
他大方承认。
那个文艺委员漂亮吗？
他笑得有些促狭。
很漂亮，
但一定比不上你。
他半真半假的感叹。
我居然会因为别的女生而抛弃你，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
金色的阳光打在云层上方斜射进来，机舱里暖融融的，前排的乘客早已拉下遮阳板打着盹。他被他夸张的语气和坚决赖账的态度逗得哭笑不得，不禁比了个手势示意他小声些。自己缓了缓，才突然正色道：“
那一次我非常气愤，从此看见那个文艺委员就生气，就因为他，我感觉自己被最好的朋友背叛了。”
他不说话，安静地看着他，等待着下文。他直视他的眼睛，片刻后，才低下声音继续回忆。
就好像我们后来分手一样，当我知道那件事的时候，同样有种被背叛的感觉，同样也是来自好朋友的背叛。
从开始到现在，作者晴空兰溪。 演播雷鬼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